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希伯来书第五章第4节，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大祭司是很尊荣的，大祭司是办理神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也就是大祭司或祭司是做神人中间的人。那么中间人呢，今天我们不一定很荣幸，中间人就众介嘛，中间就两造之间介绍人嘛，不一定很荣幸，但是在以色列人里，你要跟上帝能够保持良好的关系，一定需要这个需要祭司，包括向上帝认罪，包括向上帝感恩，你要得到上帝的信息也要透过大祭司，大祭司把上帝的话告诉你。不过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，大祭司主要工作是替人赎罪的，这是很荣耀的，如果他不替你赎罪我们就死了。所以这里说尊荣，其实还有一个字就是权力，他也有很大的权力。这么能够亲近上帝的权力，代表所有以色列人亲近上帝，甚至又代表上帝对以色列人发号司令的这个尊荣呢，是神招你，你才，我们中文会说是神给的，但是在英文，在西方有这个观念，我们谈过好几次了，就是是他的 calling， 他的 calling 就给你这个 job 或这个工作啊， calling vocation 就是你的工作，你每一个工作都是上帝所 call 的，每个工作都是上帝呼召你，叫你在这个世界上代表他来做什么事，包括律师，包括工程师，包括母亲，从老到小每一个人都是，只是我们一般人都没有这样的观念，不信主的当然没有，信主的我们通常也讲calling 都是 calling 我们去做传道人啊，但是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每个人都得了上帝爱的呼召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带着他的使命来见证他，不管你用哪一个方式，不以他为主。那在这里特别讲到大祭司的工作也是不是自取的，是神所召的。我们今天的工作恐怕刚好相反，我们今天会说我们的工作是自取的，各位你来这里不是自找的吗？啊，那么每个都是啊，那就我们一般不会想到上帝的，包括基督徒，我们想到上帝通常就是教会的聚会啊、望弥撒这一类的事情。其实我们再一次说，生活中每件事，上帝都在 call 我们，跟我们讲话，给我们使命，鼓励我们等等。那么，所以你自己找工作也好，找配偶、找对象也好，这非常好。但我们很希望我们在寻找的时候，或者投履历表的时候，我们总有一个尊主为大的心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适合的工作。刚刚就在门口也在谈嘛，我们生活很辛苦啊，我来的时候坐计程车，你讲这总是有人共鸣的，很辛苦。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人哈，包括姐妹刚刚也说，哎呀，我们生活工作里面也可以有很多的喜乐，也可以有很多意义，这是真的。即使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，即使工作充满了辛劳，或者即使工作充满了艰难，仍然是我们基督教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你的工作是神圣的，不是只有神职人员才神圣，每一个工作都是神呼召要我们做的啊。不过他在这里呢，他把大祭司的尊荣跟别人没有跟别的职业比，就是说跟亚伦的比，亚伦本来就是大祭司。那么说亚伦也有点特点，就是亚伦是第一个大祭司。那么如果我们稍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，我想我们都应该有个印象，就是亚伦不是一个很优秀的人。亚伦是摩西的哥哥，但是他是糊里糊涂的，他可以说是 第一个带头还做了偶像的人，那么他也曾经嫉妒过摩西哈。在这里我们不去讲亚伦哈，我们要讲的就是所有工作都是荣耀的，你的生命也是荣耀，即使在这个世界很多罪恶和痛苦，我们要有一个信心，主会恩待我们，但是我们的荣耀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是因信称义的。做大祭司这个代表上帝对人讲话以及代表人对上帝献祭，这个荣耀是神给的，白白给你的，也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讲，是不配的，他不配得到的。各位，我们的荣耀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不仅你的工作是自己找的，荣耀也是自己给的，这一点我非常强调。这一点尤其我们中国人这么讲面子啊，要给面子，我是很不喜欢听这话，面子尊贵不是人家给的，人要有自尊，别人看得起你看不起你这是次要的，你要有自尊，但这个自尊都是你认识上帝才可能有，因为我们不一定比别人优秀出色，自尊如果是跟人家比，比不过的。你知道上帝爱你，称你为义。那么亚伦的不好或任何人，我不是鼓励人不好，我们都希望我们上进敬业，工作各方面都希望好，但是我们是因为上帝这样讲看得起我们，把荣耀给我们，所以这就激发了我们的那个，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自尊，因为被我们在神面前谦卑，神高举我们。亚伦不优秀，你不优秀你尽心了，你不优秀你有信心了，那么你不优秀的那一份，我们起码我了很平庸的，我不必一天到晚跟人家比，我也不必一天到晚自卑，我也不必一天到晚虚假的炫耀自己。哎，我说这话说的容易啊，我自己也是不知道多少年经过上帝的恩典才有这种自由的，要不然真的很虚伪，很容易嫉妒，很容易愤怒，很容易不平啊，觉得怎么自己这么倒霉或怎么样，我们都不要这样想，认识基督你就知道神给你太多的恩典和尊贵荣耀了。那么亚伦虽然不优秀，但是正显出不优秀的人神也可以给他荣耀尊贵，事实上亚伦也不是都是一无是处，神也让他成为摩西很好的同工，圣经没有多记载这些事，但记载的地方就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们一般的印象啊，只有摩西一枝独秀，没有的啊。很多时候个人因素很重要，有的时候个人因素不重要，有的时候很重要，像我，对不起，我是以前的了，那个 Michael Jordan， 芝加哥能拿冠军，恐怕很多是因为他，可能再加一个 Scott Pippen 啊。那么那个没有什么团队的 ，Michael Jordan 也常常讲，我在就能拿冠军。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个样子，那有的时候是一个团体，教会一定是团体，教会一定是要大家相爱。虽然我们也常常相咬相吞，虽然我们也很希望有那个在台湾。华人界里面最希望就是有名嘴啊，名讲员啊，其实教会如果建立在名嘴上就一定垮啊。我们是建立在基督上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虽然有很多的错误，那么有好的教会生活学习，这是你成长的必要的。好，第五节，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在希伯来书不断看到他的伟大，他的了不起，但是即使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就整个圣经里还让我们看到一件事，就是他跟圣父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同荣同尊，可是，都在显出包括子对父的顺服。这个顺服在这里讲不自取荣耀。我们说了要自尊，但这自尊是建立在神给我们的尊贵上面的，就是这是上帝给的一个荣耀。这耶稣能够做这个工作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这个是诗篇第二篇的话，这句话呢我们在前面也看过，一方面讲到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基督在永恒里面跟天父是同荣同尊的，生这个字要表达的是父子同职或者同一个体职， 但生也表达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儿子好像要继承父业一样，他是被爱的。生绝对不表达一件事，就是圣子被生之前他不存在，因为他是在永恒中被生的，所以他永远都存在，没有哪一天不存在。用生这个字只在表示他跟天父的一样都是神。那么在我们人类的救恩里面，我们看到他成为他的神性要成为人，然后来替我们赎罪，做我们的大祭司。所以这句话也在讲说，人和人神之间中保是耶稣，这个耶稣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他的父亲定义要如此，他生一个儿子，或者在永恒中生一个儿子，要让他儿子成为我们这些悖逆儿女的拯救者。第六节，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。
牧师刚才在第五节向他说他是谁？
向耶稣说，天父向耶稣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那么谢谢，问得很好哈。耶稣的荣耀来自他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，这是上面这句话的意思。耶稣的荣耀也来自他的身份，或者说前面一个是你的血统，后面一个是你的工作。前面一个你的血统是上帝的儿子，后面一个是你做的事。你是一个祭司，而你这个祭司呢是麦基洗德式的，是麦基洗德这个等次的。我这要想举什么样的例子了哈，这实在不好举例子。好，我们这样说吧，对不起，希望没有冒犯任何一个人。假如说你说，假如说我儿子啊，你儿子在做什么？我儿子做厨师。厨师也很好，不是很好，不是很荣耀。好了，我们在台湾可能以我们台湾这个唯有读书高的话，可能厨师永远不会荣耀。可是如果有一天，我希望有一天是这样子。哦，我那儿子厨师是法国什么什么地方的那个等次的。哦，那好难得。现在我们有一个了，就吴宝春等次的，或者是就是有些东西是很难的，就是我们这还是没有。如果要有另外一个，就是林书豪有一点是，其实也不完全是。林书豪如果不是哈佛的，我看我们台湾也不会那么看重他哈。就是，我相信一般的台湾父母啊，小孩子打球啊，没有出息。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进步很多了，没有那种唯有读书高了。但是这我要表达的就是说，祭司是荣耀的，但是耶稣的那个祭司的那个等次还不是一般的等次。那我想吴宝春或者其他法国的什么几星级的，你们也看过这种故事，他一旦被评得不好的话，还有自杀的，因为羞辱了家门，几代都是有这个荣耀的。他呢是麦基洗德等次的，他不讲还好，他讲了我们更不懂了。麦基洗德，我们更不懂谁是麦基洗德，我们也不懂这是什么了不起的。他等一下会以后会讲，我们下次再讲。就是他在这里提到，就是说他这个祭司呢是一个特质的非常少的，事实上在圣经只出现过，除了这里以外只出现过两次，旧约大家一般都没有什么印象。他就选一个大家印象不深的东西来表达耶稣的特殊，那我们大家也都然后也不知道他要讲什么，我们以后会讲。好，他要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讲，就是基督不荣耀自己，是上帝给他的职分，上帝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然后上帝给这个儿子一个特别的职分。这个职分呢，我们用一般来讲，又是你想到我们人间很容易讲的嘛，老总统给他儿子，他是他的儿子，蒋中正和蒋经国是儿子，然后呢要他儿子做一个职分，就是总统。那我们喜欢看传记文学也知道，即使是贵为老总统，贵为太子，要做这个职位也经过一番厮杀的，也很多的艰难的。那么上帝的儿子耶稣要做麦基洗德等次祭司， 也很多磨练的，很多艰难的啊。各位不要以为上帝的儿子又被上帝所爱，他来做这个祭司工作就很好做，其实不好做的。可能你们在很多地方也看得到吧，就是包括我们就说蒋经国吧，蒋经国要接这位置，这真是非常难做。嗯，现在越看这些东西越知道，哎呦，就是跟我们中国历史上一样，老臣不会把你放在眼里的。那我们不讲总统的事，公司也是这样，王永庆的儿子要接他的工作不好接的，那么很多人会讲话的，那么接着能不能成。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在美国、啊、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什么杜邦啊什么，有些家族企业传个几代，我不知道福特现在还是不是了哈，跟原来的亨利福特还有什么关系没有。那通常也会这样，就是儿子，好像三星的也是这样吧，就是儿子当然希望很优秀，他也觉得很优秀，然后通常就是一定是送到哈佛拿到 MBA 或者再拿一个什么博士，然后回来一般会讲从基层干起啊，然后怎么样，是觉得都不错了。起码蒋经国那时候是这样啊，老总统也是这各个地方都跑，让你能够别人不会讲话，你能够有那个历练。嘿，很稀奇，连我们的主耶稣来做这个大祭司的工作也是经过多方的磨练。第七节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这就指他道成肉身。基督在没有道成肉身，也就是没有第一个圣诞节之前，他也存在，他永远存在，但那时候他只是上帝的，不是只是，他是上帝的道，他是上帝的话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但并没有一个身体，并没有人性。到后来圣灵感动玛利亚生下的时候，他就有我们今天一般人包括不信耶稣所知道的耶稣。有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人呢在绘画音乐艺术里面占很重要一个地位，他就是一个人，一般人不会想到他是神。他在这也特别讲到他的人性哈，他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。哎，这我想蒋经国先生再被老总统操哈，也不会恳求老总统啊松一口松一松吧，大概不会这样吧。就是好像上帝呼召耶稣做的事情，包括在做这件事情的训练以及执行的时候，耶稣有过这样一次经验。耶稣成为大祭司的确是道成肉身以后的事，那么就是玛利亚怀他然后生下来，然后生下来以后就我们也圣经的故事也知道，包括他就希律要追杀他，他逃到埃及去，然后回来在加利利长大，拿撒勒长大，然后就是一晃就是30年。这也是上帝给他一个磨练，就是30年他是上帝的儿子，就以民埋姓，好像这宇宙的主宰居然有30年是不被人知道的，能力也没有发挥的。然后等到他3岁出来受洗了开始工作，也只有3年，后来就被钉死了。这里讲这件事就是他死前的那一件事，这件事呢就是几年前的电影那个字的来源，耶稣受难记 The Passion of Christ。 耶稣 Passion 这个字不是情欲哈，我们一般字典是情欲， Passion 是强烈的感情，常常用到的是情欲，但是 Passion 呢在圣经里面传统喜欢用的，就像马太受难曲、约翰受难曲 Matthew's Passion， 那也不太是说受难而已，就是在那苦难中的耶稣的感情，音乐家把它写出来，把它写出来。那个 passion 这里讲的其实就是 Jesus 的 passion。 这 passion 呢这里讲的不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一段，传统的神学会说耶稣受的 passion 受的苦难，传统上会说是从科西马尼园开始，这里讲的就是科西马尼园，就是他被钉死的前差不多10几个小时 或将近二将就十几个小时，在一个橄榄园里面，他的哭泣和祷告，就是有人说，就是一般传统的习惯讲，我忘记 Matthew's Passion 还有 St. John's Passion 是从哪一段开始讲的，一个是从马太福音的，一个应该是跟这个科西玛尼园很有关系的。就各位记得，他到了，就是最后晚餐结束了以后，他跟门徒进到科西玛尼园，然后耶稣就到前面去祷告，然后他就开始说了，他先跟门徒说，我心里难过，几乎要死，啊，你们祷告，然后他就到前面去祷告，一祷告就开始哭了。路加福音的写法是，那个我们也不懂是什么，就是他祷告到汗如雪点滴下，很痛苦。那么还有天使从天上加力量给他，就那一次在科西玛尼园的是他的痛苦的开始，一般是这样讲的，非常痛苦。就我们一般对这个印象也不是太多。就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呢，我也看过这一类的画，看起来他也没有流泪啊，就是他在那里月光照在他头上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，你在一般的 Google 上 search 一下，应该都有很多。就不是他是一般的图画跟那个圣经里写的不一样，圣经里他是趴在地上，然后是哭的，然后是流泪的，是很痛苦的。为什么希伯来书花这么多的篇幅在描述这个呢？或者我这样讲，就是我们大概不太会这样想耶稣。各位基督徒想耶稣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跟我们，尤其我们中国人，一想到耶稣就会想到文天祥啊、史可法啊、岳飞啊、精忠报国，因为要什么？要形象好一点，毅然决然赴死，天父啊，死就死哈，感谢主。各位那种都，对不起，我常常觉得我们中国文化教导的就不太像人一样，你不会哭一哭啊？你不会害怕，应该会有的嘛。你要死了，而且这个死是一个最恐怖的死，比我们人不能想象死是被上帝咒诅、跟上帝分离的死。那么在圣经里面，在福音书里，在这里就有讲到，他是大声哀哭求神。好，那下面这个我们又不太懂了，各位这个。不要说我们慕道朋友还不知道，还对圣经不熟悉也不懂，就算是信主多年，恐怕也不懂这段经文。这个如果你看这里的经文，就是耶稣啊，在你我刚刚已经说的是在科西玛尼园，如果不讲你还不知道在科西玛尼园，你以为可能以为他在快要被钉十字架了。昨天我妈牙齿痛，我送她去看牙齿，老人家打死不要看牙齿。一说要看，我不痛了，他几乎大声流泪恳求我不要去看牙齿。我这只是形容一下，就是好像耶稣在面对死亡或者正在经历死亡的时候，他在那里求上帝：“哎呦，可不可以不要死？”看起来是这样，恳求那救他能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就我们听不懂啊。如果是照字面来看，好像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太痛了、太苦了，然后跟上帝讲：“哎呀，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，受不了了。”然后哭得这么厉害，上帝说：“好吧，那你就下来吧。”各位，我们圣经历史不是这样啊。那希伯来书为什么这样想呢？那么，所以这段经文一定是指科西玛尼园的。那我们就可以连在一起了。科西玛尼园的时候，耶稣有做这样祷告。耶稣祷告是说：“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。”哎，但是我们也要说，第一个，你千万要确定，耶稣做这个祷告绝对没有罪的，甚至不是胆怯和懦弱，因为是耶稣没有罪。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呢？就是耶稣如果不救我们，不死在十字架上，完全没有无损于他的身份，因为整个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是不配救，也不值得救，我们本来就该死的。那么，但这里讲的比较戏剧化一点，好像神决定要救我们，然后派耶稣来救我们，然后好像到在救我们，他付出这个死亡的时候， 好像耶稣跟天父商量说，啊，不要了，这个太痛苦了，不要救他们了。那么神学家也会跟我们讲，就如果耶稣这样说也没有错，就不要救了嘛。因为圣经后面前面都有讲，神并没有救拔天使，就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没办法救的，我们人不必救，或者你也可以说不需要救。所谓不需要救呢，现在人当然更没这个观念了。你有一把椅子，以前我们都有修理的观念，椅子这坏了那坏了要修理，现在我们都不修理了，就换一个新的了。那么你可以这样来了解神对我们人，人无药可救，也不值得救，就不要救了，还要让我的儿子死来救他，不用了，这个没有犯罪，不需要。但如果耶稣这个祷告被垂听了，我们就都没有救恩了，我们就都应该被消灭的，被消灭了。好了，那你说好像耶稣这个祷告被垂听了，不不不，耶稣做了两个祷告，注意，耶稣一个祷告是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，就是我不要上十字架，然后第二个祷告，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就我还是会顺服你。这里说蒙垂听，就是上帝加给他力量，让他愿意照上帝的意思，照他们原来的 plan 还是死。我今天这样讲可能有一点让各位对耶稣的印象不大好，哦，这个人这是什么，这不是圣经的意思，也不是我的意思，这只是让你知道那个在十字架上痛苦是很大的。这个痛苦不是像 Mel Gibson 的那个电影一样，那个都是肉体上的，圣经没有多讲，重要的是他被上帝的咒诅和击打，那个是很痛苦的。好，但是在这里他讲的其实也重点不在那里，重点在我们基督徒要得到荣耀要高升，一方面这不是自取的，都是神给我们，这是白白的恩典。另外一方面，哦，如果你要过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，刚刚我们讲的平安喜乐得胜基督徒，对不起，你非受苦不可。这个受苦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这个受苦是顺服上帝的带领，哇，这个是我们最难的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